让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来感谢你，主啊，让我们的赞美永远到达你的宝座面前，让我们的赞美永不减少，主啊，因为你爱我们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，为我们牺牲，为我们舍命。亲爱的主，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当我们奉你的名聚会的时候，主，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中间，主啊，你的爱就在我们中间，主啊，你的救恩就在我们中间。让我们站立在你面前的众儿女，今天我们敬拜你的时候，让我们的敬拜到达你的宝座面前，主啊，来祝福我们，主啊，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，洗去我们一切的罪，除掉我们一切的重担，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，让我们一切的软弱靠着你刚强。哈利路亚。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、山寨、盾牌和力量，让我们敬拜你，让我们的赞美你永不减少。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把今天的主日崇拜来仰望你，主啊，让今天你得到当得的荣耀，让今天你的名被高举起来，主啊，当你的名被高举起来的时候，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你，赞美你。哈利路亚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弟兄姊妹请坐。弟兄姊妹平安，平安的挥挥手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耶稣啊！当我们来到主的殿中，我们要宣告，我们是啊上帝的儿女，我们有属天的平安和喜乐。阿门。喜乐的举手，有没有喜乐的？请放。有没有不喜乐的？啊，我们要为你祷告啊！不喜乐的举手，真有一个啊、哦！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都带着重担来到耶稣的面前。但是当我们朝见主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主的平安就在我们中间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上礼拜本来要讲的题目，我们拖到了下这个礼拜啊，因为上礼拜我们看到李牧师还有他的同工啊来到我们中间，我们感谢主，所以我们看到有很美好的见证。我们今天看到经文，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我们来看第十节到第十五节，第十节到第十五节，我们看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立好了根基，在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有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、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将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就要得奖赏赏赐，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，虽然得救乃像从火中经过的一样。我们在这段经文中看到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每个人的人生啊，其实都像一项的工程啊。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很多搞工程的人啊，我们搞建筑的人，你买房子你要先看这个房子根基怎么样，建筑的怎么样，那这个非常的重要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啊都像一项工程，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建造不同的工程。一个教会也是如此，一个教会也像一个工程，那不同的人呢，他领受着不同的恩赐和不同的能力，所以他建造不同的教会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今天看到说，我们应该用什么的方式来建造我们的教会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建造我们的人生啊？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建造我们的家庭。保罗接着说什么呢？他说呀，只要个人呢要在谨慎在这上面建造，什么上面呢？耶稣基督的上面，因为那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阿们。所以教会的根基是什么？弟兄姊妹回答我，耶稣基督。你人生的根基呢？耶稣基督。你家庭的根基呢？耶稣基督。你一切的根基呢？耶稣基督。哈利路亚。我们知道，当我们建造在耶稣基督建造的时候，我们就建造磐石上，我们的根基就非常的稳固。耶稣曾讲过一个比喻，他说一个人建造房子的时候，有的人把它建造在磐石上，那叫什么人呢？聪明的人，是不是？还 有一种人呢，不太聪明啊，他只看眼前的利益，所以他就把他的根基这个房子建造在沙滩上。啊，沙滩，那个沙滩呢、啊？啊，不只是我，只是我们现在海边的沙滩。你不会傻的把它建到，你是建到那个土地不是很稳固的那种沙土地上，你没有打好根基。可当风吹一来，雨一来，这个房子就倒塌了。耶稣说，并且倒塌的很大啊。所以，当我们今天我们来到看到我们的人生要以耶稣基督为根基，那么的教会要以耶稣基督为根基。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要建造胜过世俗的教会，其实就是说要建造我们胜过世俗的生命啊，要建造我们胜过世俗的人生啊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我们这次我们第七届大陆施工使团，我们的主题就是建造胜过世俗的教会啊。在整整的四天的时间里边啊，在这个劳工节的时期，那我们在啊，德州的奥斯汀这个城市，在机场的那个希尔顿酒店里边，我们有400多个弟兄姊妹在一起，我们来寻找建造胜过世俗教会的秘诀。其实我们就是在寻找胜过世俗教会的意义是什么。今天我们的教会面对着世界的挑战啊，今天你看到世界人追求什么东西，世界人流行什么东西，大家都说耶稣基督过去现在永远都不改变，可是世界每一天都在变，是不是？有一首诗歌怎么唱的，说不是我不明白，是因为世界变化快啊，这个世界是变化很快啊，我们搞不明白的。所以很多的东西，当他们进入世界的时候，他们必然的会进入到基督徒的生命中来，进入到你的家庭，进入到你的儿女夫妻相处的方式，随着世界的改变也在改变，也在改变。儿女成长的方式随着世界的改变也在改变。那么教会的方式随着世界的改变，也因为世界的影响啊，不能够在世界这个面前能够做盐做光。所以今天很多的教会跟世界一样，你看很多的教会讲的信息，他们不讲十字架。为什么讲十字架呢？美国一个非常大的教会，那个牧师非常的 popular 啊，那个牧师经常上电视。有一天有个记者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讲十字架呢？”他说：“我的会友不愿意听嘛，啊，所以我就不讲。”你看啊，会友不愿听的就不讲。这个教会不是以基督为根基，是以会友为根基，那这个教会一定很快就会散。因为会有当他生命没有到一个程度，他刚刚的认识主，他有很多挣扎的时候，他的根基不是稳固的。所以一个教会不是以会有为根基，是以耶稣基督为根基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所以今天的教会，世界强调什么我们强调什么啊？世界人追求这个学问，我们也追求学问。所以我们讲道啊，我们一切我们都讲很多的知识，很多的知识，我们却很少讲上帝的话语。所以我们的教会也是，人们要很大的 building， 那我们要很大的 building， 我们要一定要建造最好的啊，要一切都要最好的，我们要最好的教堂啊，那个教堂要美轮美奂，哇，进去的时候即使啊没有敬拜赞美的时候，也感觉到哇，上帝就与我们同在，啊，这个没有错啊，我们也希望我们有更大的教堂，可是教会不是以教堂为根基。教会不是以教堂为根基。今天我到了欧洲去，我发现欧洲的教堂可能是世界上最美轮美奂的教堂，差不多将近2000年来欧洲的建造那个美丽的教堂，从圣彼得大教堂到圣保罗大教堂，我们看哪一个教堂还有聚会，这些教堂都变成了参观的地方，人们到那里去参观，上一炷香，跟庙没有什么区别的。我到了巴黎圣母院，我看到外面排队的人，哇，那么多，哇，排得好远，好几里长。我就想到，如果来敬拜主这么多，多好哈、啊！可是不是啊，他们是来干嘛？来欣赏这个建筑物。这个建筑物是当时最有名的建筑物，巴黎圣母院，因为雨果写了一本书叫《巴黎圣母院》，而出了名，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一个建筑。大家都要到法国，如果没有到巴黎圣母院看看，好像没有到巴黎，对不对？可是那个地方，它应该是敬拜耶稣基督的地方，它已经没有了肢体，没有了肢体。今天我们看到教会面对世界挑战的是什么样子的？那我们今天要回到圣经中来， 我们有两点非常重要，一条是重寻。什么叫重寻呢？重新回到圣经中来看上帝让我们见到什么样的教会，看到上帝在我们教会的意思是什么啊？这个非常的重要。我们知道教会是什么呢？保罗对教会有一个定义，保罗说第一点呢，教会应该是神的殿啊，神的殿。这个殿不是这个 building 啊，不是这个 building， 这个殿在哪里？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了，这个殿在哪？在你的身上。你的身体是神的殿。耶稣曾经对那些法利赛人说，这个圣殿呢，把它拆掉，我三天就可以建造起来。犹太人说，他说的什么？这个圣殿我们建了40年哦，哦，他怎么拆掉了？他三天就能建起来？不可能吧？他就一个人，那意思是什么呢？耶稣基督死里复活，他死了多少？3天。当他复活的时候，神的儿女成为敬拜他的殿，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他的殿，我们的身体，所以他的根基，我们的根基是建造在他的身上，所以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看到保罗说，第一啊，教会是神的殿啊，大家要记住啊，教会是神的殿啊，教会不是一个俱乐部啊，教会是一群人奉耶稣的名聚会的地方，所以他们要在那里敬拜上帝，赞美上帝啊，宣扬他的圣名，这是教会是神的殿。第二，保罗说教会啊是基督的身体啊，这个观念很重要，在以弗所书啊，大家打开以弗所书，如果你有圣经，如果你打开以弗所书，你看到以弗所书关于教会的建造谈的是最多的，教会的建造谈的最多的。以弗所书啊，保罗说啊，我们渐渐成为他的圣殿啊，我们渐渐成为他的圣殿，我们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我们各位肢体联络在这个身体上边，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是教会的什么？元首，元首啊！如果这个教会基督不是元首啊，是别人是元首，这个教会走不远的啊，这个教会走不远的。所以教会一定要尊耶稣为大，尊耶稣为主，我们所有人都降服在基督的面前，他是我们的元首，我们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每个弟兄姊妹过各位肢体，或为眼啊，或为口啊，或为耳啊，或为手啊，或为脚啊，我们连到一起，那是很美的啊！你看到这个连到一起多么美啊！这个身体如果身体缺一不可啊，是不是？你这个眼睛说我能够看见，你嘴就看不见啊，可你看见你吃不到，对不对？看见什么用啊？你得吃，你看那个好东西，你想吃得需要嘴帮忙啊，对不对啊？那你说，那你嘴说我有嘴就好了，那你没有脚不行，走不过去，你还拿不过来，你走过去没有手还拿不过来，你不能经常吃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教会弟兄姊妹这身体配搭在一起，那才美丽，这是主的身体。这第二点。第三点，保罗说教会是神的家，神儿女的家啊，在以弗所书第二章，保罗说你们不再做外人，第19节，也不再做客旅，你们乃是神国家里的什么人了啊？你们是神国家里的人了。我们不再做外人，我们也不是做客旅，我们神国家里的。我一想到这点，我觉得真的好哇！你想家的感觉多好啊！我记得当时来到美国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特孤独，那时候都一大帮光棍住光棍村里边啊。我们那时候租了一个房子，住了6个光棍啊，5个，其实我们都有太太啊，都是在国内的，来不了，所以六个男生在一起，一个人一个房间，我住客厅啊，我住客厅。这个大家美其名曰管我们那个房子叫作家村啊，当然里边有很多的作家了，都是知名的作家了，都在里边。每天就是天天开会讨论作品啊，讨论作品，然后每个礼拜六一定开 party。开 party 就找40-50个人，都是这个普林斯顿大学的这些学者，很多来自中国的，什么哪儿的有，都是什么科学院的、社科院的，人民日报的，是这些高级者，什么刘冰燕、苏小康都在那里边啊。我们每次聚会就唱歌，唱完最后一首歌，一定大家齐唱《松花江上》。那里很多东北人呢、最后一首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可爱的故乡？然后当这个 party 的时候，大家很高兴，一散了回到家里，冰凉的就一个人。 哇，那个时候你望着天空，你才体会到什么叫做孤独。后来我们有了教会，我们有，感谢主，我们有了教会，我们任何时间我们都可以到教会去，到我们的小组里去，我们跟弟兄姊妹在一起，我们不再有这种孤独，这个家我们已经找到了，是不是？你想一想，如果今天你在美国，你没有这样一个家，就你一个人，很孤独了，你再找一个人，俩人更孤独啊。一个人已经够孤独了，两个人就更孤独，明白这什么意思吗？两个人如果两个自我中心的到一起，那多孤独啊！你看他多孤独。他们不，我昨天给他们证道，给那个这个志华结婚为他证道，我说二人成为一体，而如果没有成为一体，这个家是更孤独的。我告诉你，你信不信？你不信就试一试。我们很多都经过了这种孤独，今天又在主的爱里边和好了。我昨天讲了一个小雨伞，我说有一首台语歌，哒滴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哒，是不是很好听啊？我们俩撑个小雨伞，然后风雨越大，我们心里越快活。那意思哈，风雨越大，浇得很湿了，然后很快。为什么？因为雨一浇，有借口靠得近嘛，你知道？这个伞又小，刚开始想靠得近不太好意思，雨浇也对不起。伞就小，越靠越近，这谈恋爱的人的感觉，后来结了婚就变成大雨伞，离得就远了一点，然后变成俩雨伞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婚姻啊，这个真的是要有上帝的同在，所以教会也是个雨伞啊，教会弟兄姊妹要靠得很近啊，弟兄姊妹成为一体，什么体？耶稣基督的身体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第三点，保罗讲第四点，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圣洁的心腹，啊，这个保罗用新娘子来形容教会，这个很美丽啊。昨天我们看到一个新娘子非常美丽，我发现任何一个女孩子结婚那天都是她一生中最美丽的瞬间，你想是不是？啊，那一天哇，好像真的被圣灵充满，哇，那天完全不同，哇，那天脸上焕发着光彩，哇，那个笑都是很真诚的。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新娘子要装扮得非常的整齐，她穿着洁白的白色的那个洁白的那个婚纱，对不对？教会就是应该这样的，干净的、洁净的，没有任何罪恶的啊，等待着上帝来迎娶我们。那个新郎要来迎娶的新妇一定是圣洁的啊，圣洁的，装扮整齐的，没有皱纹，没有瑕疵，没有疾病之类的。哪能娶个病病殃殃的新娘子？你可能就等一会儿治好的娶吧，对不对？会不会？所以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。所以今天我们来认识我们的教会。你说牧师，我们教会已经建造三年多了，我还不认识教会吗？每一年我都要讲见到教会的信息给弟兄姊妹，让我们更清楚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我们的根基是什么？我们的根基是什么？我们刚才读了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保罗说我们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啊，耶稣基督。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根基的话，我们的走不远的，走不远的。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着，有120个人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楼上在那里祷告，那时候还没有教会呢，还没有教会的。教会在新约圣经中第一次出现教会在哪里？这个词是在耶稣基督登山的时候。有一天耶稣基督登山，他带了三个心爱的门徒，一个叫做彼得，还有一个呢雅各，还有一个呢约翰。那么这三个人一定要记住，耶稣基督有12个门徒，12门徒里边有三个核心，就是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啊。所以这三人跟耶稣一起登山，看到了耶稣基督的荣耀。那天基督变相了，那就是他复活以后的样子，复活以后的是荣耀的形象。他们见到了，然后耶稣就问了一个问题，问这三个门徒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记得这段经文吗？啊，马可福音第七章，你们说我是谁？我是谁？大家就瞎猜了。跟随主已经三年了，像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也在这三年了，还是瞎猜啊。有时候教会是什么啊，也糊涂。就是跟随主三年的三个人都说不清楚主是谁。有的人说你是雅各，你是这个以利亚，你是耶利米，有说他是耶利米，你是先知里的一位。结果彼得那天突然聪明起来，平时挺糊涂，就那一下就聪明了。他说你是基督，我估计瞎蒙的啊。 然后后面一句就不是了，永生神的儿子。哇，耶稣说这不是你说的，这是天上的父启示给你的。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啊，我们如果不谦卑下来很难认识耶稣基督的。你看他们跟耶稣三年，耶稣所有的教导都讲上帝的话，可是耶稣穿的衣服啊，耶稣做生活你怎么看都不像君王，对不对？因为耶稣来到地上，圣经告诉他是君王，他是那一位弥赛亚受膏者，所以他们用人的眼光看的时候，他永远看不清耶稣就是主。他们要打开属灵的眼睛一看，哇，耶稣是主。据说欧洲有一个教堂啊，那特别的漂亮，人说你一进那个一看大门就能看到主，很多人99%的人到那看不到主，说属灵的眼睛都没有打开呀、每次揉啊还是看不见，还是看不见，大门上哪有主。有一天有一个人到那儿不登家，被那个台阶半个跟头跪在那儿一看，哦，看见主了。所以当一抬起头来才能看见主，你知道吗？他是这样才能看见主，你从高往下看怎么能看得住？你说我是 PhD， 耶稣都没有读过耶路撒冷大学，那你怎么能看见主呢？你说我写的东西不比他写的少啊，耶稣都是门徒记载，他自己都没写什么，那你怎么能看见主呢？来到主的面前必须谦卑啊，谦卑才能看见主。所以那120个人那个时候他们在祷告的时候，他们开始建造教会，建造教会。耶稣基督就对彼得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耶稣说你啊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教会建造在磐石之上。这是第一次出现，第一次出现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6:18，他说他有宣告，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这个磐石是什么磐石呢？就是刚才彼得啊保罗所说那个根基啊，那个根基。他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，在别人的上面建造。那个别人是指谁呀？使徒和先知啊，在使徒和先知的上面建造。至于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啊，耶稣基督。所以那时候天主教就有个误解啊，天主教就把这个彼得的 Peter 的这个英文的意思是石头的意思，所以他们就说哦，这个那我们要把这个教会建造在彼得的根基上。彼得的根基，彼得是使徒没有错啊，但是其实耶稣所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后来我们也看到，在后来的圣经中，我们看到彼得已经自己说了，他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彼得他说他不是根基，那个根基是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。彼得在彼得前书2里边说，一基督就是那磐石，而我们这些被建造在基督之上，成为基督身体的人，就像活石。被建造在这磐石上面，成为灵宫啊！看到没有？彼得最后清楚的交代，他不是那块石头，那块石头是那个磐石，是耶稣基督。小敏姐妹写了一首诗歌：磐石，磐石，耶稣基督，除你以外别无拯救。哇，这个写得好。虽然小米的诗歌带有民间的这种调，可是他那个词写的圣经的基督论的意义写的一清二楚啊，磐石磐石，耶稣基督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哇，这个感谢主啊，这非常清楚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唱圣诗啊，很好的。我告诉你们要多学圣诗，很多时候我们对旧文不明白，对圣经不明白，你圣诗唱多了你就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你看到没有？你看我们唱你真伟大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。那个第一段写什么？创造论。主啊我神，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奇妙大功，对不对啊？创造论。第二段呢，救赎论啊，基督来了啊，来救赎我们。第三段呢，末世论啊。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很奇妙的，很多的诗歌都里面有很深的很深的神学的道理啊。弟兄姊妹，练诗歌不是唱小调而已啊，当你唱的越熟，你旧文越熟悉啊。很多一千多年来流传下的诗歌真的很美很美，很多的诗歌今天也很多的新的诗歌，任 何的诗歌我们都不排斥啊，只要是真的他写的正确的信息，我们就可以去唱它，我们可以唱的。所以那一天人们开始，彼得就代表着历史历代的教会和圣徒回答了耶稣一个问题，说你是基督啊，永生上帝的儿子。哇，那一天人们认识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基督论，非常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。如果我们基督论还没有搞清楚，建造教会一定建造不稳定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耶稣当他的门徒们明白他是基督的时候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，他爱世人，为我们舍命，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当人们懂得了这个基督论的时候，耶稣才开始让我们建造教会，对不对？你看到没有？基督论，首先我们知道我们的根基是基督，然后很重要一点的就是圣灵的工作。教会有圣灵的工作，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，没有圣灵在我们心中，我们不可能来这样跨越很多的文化背景，我们彼此相爱的，你想是不是？今天我们有台湾人，我们有大陆人，那过去台湾我们都是要解放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夏弟兄，我们是要解放的，嗯，这个可是大陆呢，台湾人就是要光复的，你不要以为你这个怎么样？我有一次到台湾，我们去台湾去旅游，有一次在阿里山上，我们一些大陆的大学生跟台湾大学生在一起唱歌，唱上大家就突然就不是有一个弟兄爱唱京剧。啊，大家说，哎，没有听过你们的样板戏，你们唱的是京剧吧？他就唱了一个《智取威虎山》，啊，然后就唱了这个什么几十年闹革命，南征北战，啊，然后这个什么，然后就扫平到威虎山，啊，一马当先。唱完了，那个台湾的弟兄就不高兴了，那个同学说，好，你们使那个反动派是国民党吧？啊，大家想想，好像是哦。啊，好像不是日本帝国主义，好像是国民党。他说那我们有，他说来台湾同学，我们给唱反攻大陆，反攻大陆，大陆是我家乡。哇，那天大家就不欢而散，真的不高兴了。大家谁都不让步，他要反攻，他要解放，那你这个谁都不高兴。你看在教会里这个事情就不出现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在主那里边，我们知道台湾跟大陆未来的前面的道路是在上帝的旨意中，明白？所以我们不需要为这个没完没了的，你要解放你去解放好了啊，你要光复你去光复好了啊。所以你总是做不成的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上帝可以做成这件美事啊，只有上帝。我当年我要读神学的时候，我的教授鼓励我，不要读神学，读政治，因为我是研究台湾问题的，我对台湾很熟的啊，我年年去台湾宣教，啊，没有去台湾宣教之前，我生病也到台湾去住院，花了人台湾人不少钱，再后来我又没有钱还，我信了主了，我知道我把福音给他们，有没有？把最好的给他们，像彼得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我有耶稣基督给你们，有没有？哈利路亚！所以我们到台湾去传福音去，不是光复他们，也不是解放他们，所以台湾人就很欢迎我们去，欢迎我们去。结果那个台湾教授啊，他是美国教授，他是台湾人了，啊，他就说这个他是研究台湾问题的。他说伯利，不要读神学，你来研究咱们这个台湾问题。他说我告诉你啊，就凭我的经验呢，他是当年邓小平说一国两制就对他说的，是通过他转达给蒋经国总统的。所以他说就凭我的经验，我告诉你，咱们活着的时候见不到台湾独立。咱们活着的时候也见不到台湾统一，所以咱们研究的课题啊，永远有前途的啊。这个赶紧咱们研究这个课题多好啊，咱们做个学者，做什么小传道没意思，对不对？但是上帝的一点就高过我们的一念，上帝的呼召你就别想离开。我们感谢主，所以现在我成了传道啊，我没有成为台湾问题专家，因为知道我成为专家也没有用，因为那个问题是在上帝的主权里边，上帝在掌管这一切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彼此相爱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工作。在初代教会的时候，当耶稣基督复活的升天的时候，他复活的时候，他在地上有多少天呢？弟兄姊妹回答我，40天。这40天见了哪些人呢？哇，见了太多的人，见了彼得，12个使徒啊，那个犹大已经死了，后来又安了一个使徒啊，马提亚，见了12个使徒啊，显现给他们看，然后又显现给500个人看。对500个人讲道，然后又对比保罗显现，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虽显现那么多的人，所以当时啊，当时的教会啊，我那天我跟师母礼拜三去了美国的那个 church， VBC 他们新上任的主任牧师就讲，他们讲一本书，就讲当时的教会。当时的教会没有圣经的，不需要记录的，不需要讲章的，就是每一天讲耶稣基督活着的时候都讲了什么事儿，耶稣对你讲了什么，对他讲了什么，每天讲的就这么新鲜的，都是主讲的话。后来因为这些门徒们都快被主接走了，很多都被杀了，你知道吗？还有很多的500人那时候，所以赶紧成为书卷啊，那像马太呀，像马可呀，像路加呀，约翰呐，他们就赶紧写啊，保罗呀就赶紧写。那他们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，在之前都没有的，没有的，主后40年才开始写这些书卷。在主后这从主复活到主后40年这30多年的期间，大家就是口传，就是说。所以那时候这120个人在一个房子里，这个房子被称为马可楼，在那里祷告干什么呢？等待着耶稣基督所说的那个圣灵的降临。耶稣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不要动的，也不要马上出去传福音的，也不要先建造教会的，都没有说，就是你们在那等候着，等候圣灵的降临。当圣灵一降临的时候，我们就立刻明白我们该怎么做，因为圣灵是神台语翻译的比较好，叫圣神圣神就是神。所以我们一说灵啊，我们有时搞不清楚可是这个台语我就觉得很好，圣神我们有基督是主我们有上帝是主，我们圣灵是主，明白？所以圣灵一降临的时候，哇，他们被圣灵充满，他们就开始讲起别国的话来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，你就看得很清楚使徒行传第二章，那个时候圣灵降临了，开始教会开始了建造有圣灵降临下来，像风一样的吹过来。所以非常非常重要，教会是建造在圣灵的引导之下的。弟兄姊妹，认识主是通过圣灵的引导。圣经说若没有圣灵的感动，没有人会称耶稣基督为主。哇，这个说的是为什么会这样说？因为当你认识耶稣基督，这样卑微的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你欣赏和佩服的，你能够相信他，这一定是圣灵的感动。你再来说他没有家型美容，长得不帅不是小马哥那么帅，你知道吗？没那么帅，他也什么都没有，他生长在那么贫穷的地方，他降生在马槽里边，他没有任何东西值得骄傲的。所以上帝取人的形象是取那样卑微的形象，上帝没有取一个哇这个长得非常帅的，然后钱多得不得了的一个人，那你得不到救恩的，他怎么能够体会到你的痛苦？所以这样一个人，你要认识他成为救主很难。我们这里有慕道的朋友，你还没认识耶稣基督，如果把一个总统放在你旁边你承认他是总统，你佩服他很容易，不管他有没有能力你都得佩服他，因为他不管怎么样他当上总统了，你没当上对不对？可是如果把一个农村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放在跟你讲，他可能20年以后当总统，但现在还没当呢，你绝对不会配合的。人眼睛看的都是眼睛所看见的，必须圣灵在你这边感动你才知道，哇，他是主。所以那天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浇灌下来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们都聚在一处天上有响声下来，然后有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在的那个屋子，他们就开始讲起别国的话来，讲起方言来了。那个时候彼得就开始讲道，那一天有3000个人信耶稣，那天圣灵相当的工作非常的强，第一次的圣灵降临在下来的时候，然后耶稣走了，把宝惠师留给我们，就是这个圣灵，圣善的灵。那个时候教会开始建造起来，所以人类开始有第一个教会，这个教会叫什么教会啊？叫耶路撒冷的教会。这个教会是一个内造型的教会，这个教会还没有传福音的想法，因为他们觉得救恩还是给犹太人， 当时，所以当他们建造的时候，但是他们的根基非常的稳，他们是建造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的。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彼得讲道，哇，彼得讲道那天是大有能力。如果你看到第二章彼得的讲道，讲的中心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啊，耶稣就是基督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的，所以犹太人应该相信耶稣基督。因为犹太人相信基督没有错啊，大家明白这个观点吗？犹太人相信基督，基督叫弥赛亚啊，希腊文叫弥赛亚，就是受膏者的意思。每一个犹太人都知道弥赛亚，他哪管生下了一个小孩子，他也知道叫弥赛亚。那个弥赛亚要来，就能够拯救犹太人脱离苦难，他们就不在苦难中，不在罪恶中。可是有这个弥赛亚是谁？我们中国曾经也盼过弥赛亚，对不对？我们也盼过中国有个救世主，所以有一天我们就东方红，太阳升，呼儿嗨呀，有没有弥赛亚？你明白吗？在那个观念中，在我们孩童的时候，他就是弥赛亚。他因为他拯救了中国，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期待，说我们有一个弥赛亚会出现。犹太人的弥赛亚跟那个观念不太一样，他不是个属世的，他是属灵的，他是一个未来的救主，他会带领犹太人，他就掌权到永远的。你看到以赛亚书预示着这个弥赛亚的来临，他长得什么样子啊？他怎么死的？他被挂在了木头上，然后他死的时候跟谁被跟财主同葬，对不对？写得一清二楚，以赛亚书。所以有人怀疑说，以赛亚书不是主前七百年写的，以赛亚书是耶稣基督死了以后他的门徒写，然后赶紧补上说这是主前七百年的。所以很多人攻击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就开始用这个攻击，说以赛亚那个预言，对耶稣的预言，不是耶稣诞生前七百年写的，是耶稣诞生以后写的，也许七十年，那他的门徒们写的，所以把它放在前面。那这一直争论了一千多年，一直到1948年，有一个以色列的小孩放羊啊，他的羊掉到了一个山洞上，在死海边，所以他就到山洞里去找羊。他突然发现了很多的陶罐子，这个陶罐子啊，他就把这个陶罐子就打破了，发现里边有那种羊皮纸写的经卷。他也不懂，回去给他爸，他爸也不懂，就给了解经家。解经家找了考古家一看，哇，这就是以赛亚书的原版，以赛亚书，所以被称为死海古卷。经过了全世界的考古学家去考证的时候，证明是主前七百年写的，以赛亚写的。所以从那以后不攻而破，把那小孩子立功了，发财了，得了很多钱。后来我问我们的老师，我们说老师后来这小孩怎么样？他说小孩后来学坏了，又吸毒又赌博的，所以得了钱了。我跟你讲，不是什么好事啊！你看到啊，所以基督徒的生命绝对不能以钱为主啊！所以今天我第三点会讲到这一点，我们如何来脱离世俗。所以当我们回归，我们看到圣经建造是这样一个教会，圣经建造是这样一个被主所圣灵充满的教会，圣经所以建造的教会的时候，很清楚给他们的观念就是他们要彼此相爱，恒切的祷告，然后敬拜主，一起来领受圣餐。那时候领受圣餐跟我们今天不太一样，我们今天用一点点饼一点点杯，那时候就吃饱的啊，吃饱的大家就把家里东西都拿来了，凡物公用嘛啊，有什么拿什么，好吃的全拿过来大家吃。结果连吃了几年以后，突然发现把东西吃没了后来才开始要选这个长选执事啊，选了七个执事被圣灵充满的来管理饭食，吃了一段时间发现不行啊，不行，教会这个吃的时候一定有计划的吃所以现在你看，现在我们领受一点饼一点杯来象征基督的身体和宝血。所以我们感谢主。所以那么教会到底是什么呢？教会不是指某一个地区、某一个部落、某一个语言、某一个团体或者一个建筑，教是一群人，这群人是被圣灵充满的人，这群人是被基督的宝血洗净的人，这些人是他们愿意称基督为主的人，他们在一起的聚集啊，这群人不分地域，不分语言啊，不分。所以一个教会不能说我们是大陆人的教会，不能这样讲啊。我们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啊。我们当然我们有中文堂啊，你中文不太好的可能就得去那边，我们那边有个英文的啊，比较年轻，大概都十八九岁、十七、十六七岁的啊。所以那 语言是个很大的问题，除了语言以外应该不会有任何的隔阂才对啊。如果一群台湾人在一起啊，说我们这个叫教会，那不一定啊。一群台湾人，他应该叫台湾同乡会啊。如果一群东北人在一起，那叫东北同乡会啊，东北同乡会。所以我们一群人，我们不分地域的，我们不分语言的，我们在一起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，那个才叫教会。Amen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教会是这样的，你不要到这儿来说哇，你是哪里人，你瞧不起哪里人，没有这个事情啊。教会在主的面前，哪人人人都是罪人，所以人人都是圣人啊。当你承认你是罪人的时候，你就会逐渐成为圣人。当你说你是圣人的时候，那你就会成为罪人。我告诉你，所以谦卑的，耶稣说那个小的啊，谦卑的要被升高啊，这个在高处的骄傲的要被降卑啊，降卑。所以我们看到五旬节以后，五旬节以前那个隐藏的历史历代的奥秘还没有显现出来，就是教会这个奥秘，大灾敬迁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建造是一个奥秘的时候，我们在五旬节的时候，我们受了圣灵的洗。耶稣基督说啊，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所以大家有时候我们对圣灵的洗啊，我们有些争论呢 啊其实我们还没有明白什么叫圣灵的洗呢。圣灵的洗就是指罪人因基督的宝血洁净成为圣徒啊。很多这个极端灵恩派的教会说啊，圣灵的洗就是讲方言啊，这个不对的，这个不对的。圣灵的讲方言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表现，但是这个圣灵的洗不讲方言也经圣灵的洗。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，我们被基督的宝血涂抹遮盖了，我们就是经了圣灵的洗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所以圣灵的洗就指那些被洁净的人，他们成为教会。圣灵的洗就是指那些被洁净的，他们出去传扬福音。所以圣灵的洗就是以基督为首，基督为大，这圣灵的洗。一个骄傲的人呢，会讲方言也没有受圣灵的洗。我告诉你，那个谦卑的人在主的面前他是受灵的洗。所以我们在教会，我们看到教会，我们感谢主，但可是当教会建造起来，他们就开始面对着逼迫。当教会面对逼迫的时候，首先是来自于犹太人的逼迫啊，然后呢就来自于罗马政府的逼迫。那他们在逼迫整整两百将近三百年的时间，他们越逼迫的时候教会越兴旺，越逼迫的教会越兴旺。那时的教会相当的纯洁，那时候的教会弟兄姊妹是相当的相爱。那时候弟兄姊妹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，你想谁敢做基督徒啊？做基督徒那个意思，当你说你是基督徒的时候，就意味着你要被杀被关啊，你失去常人该有的权利。那时候说你是基督徒，好，不哪一天这个就把你拉走了，就把你砍了，就把你烧了，就把你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所以基督徒那个时候的象征是被逼迫的象征。可是基督徒真正的看到圣灵的充满，因为他们很多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，他们听过耶稣基督的教导，所以你怎么砍哇都相信上帝，因为他们亲眼所见那一代人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那时候的教会非常非常的纯洁，非常非常纯洁。那时候的教导也非常非常纯洁。那时候的教导就是教会要遵守使徒的教训，脱离罪恶和钱财。基督徒不要让罪啊在你的身中减大，不要钱财成为你的主。那个时候的教会从来不讲钱财的。那时候我们看到钱财成了罪恶。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的信息开始讲信主就发财，你听见没有啊？没有信主之前哇我什么都没有，信主以后哇房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，哇这个都是上帝的祝福啊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这里边是有神的祝福，可是如果你把信主把那个主当作那个菩萨，那就错了。我们信主首先得到那个救恩，我们知道清楚上帝在我们身上一生的旨意，我们要脱离钱财的捆绑。所以耶稣说一个人不能做两个主啊，不能有两个主，不能有耶稣基督是主，马门又是你的主。马门就是指钱财的意思啊。其实我们今天来到西方，我们很重要是为了这个票子来的啊，我们为了帽子，帽子还不是为了票子吗？读得越高 工资越高嘛，对不对？嗯，这个高中生有高中生的工资，大学生有大学生工资，也硕士有硕士的工资，博士有博士的工资。虽然博士不太好找工作，找着就挺高，对不对？这个帽子啊，还是为了这个帽子炫耀什么？所以没到美国不知道帽子多，我告诉你，没到北京不知道官大，对不对？所以没到美国，美国都有帽子，哪个人没有帽子啊？不是你戴的帽子，所以我们的帽子是指博士、硕士这些人所眼睛看见的。耶稣基督说这些都会过去的，你想会不会过去？有一天会腐烂的啊，没什么可以骄傲的，没什么可以骄傲的。有一天拿到了帽子，却忘记了生命的成长。多少人呢？读书读得很好的，可是不能够成功，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们的 IQ 很高，我们的 EQ 很差，我们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啊，怎么能够成功呢？成功的人不见得读书读得好的人，我告诉你，比尔盖茨成功就读书读得不好，哈佛都没读完，我告诉你，读一半就不读了，出去工作去了。多少有一天我听一个长老讲，那个刘志雄长老讲说，他们教会有一个人是他的学校，一个人是他的学生，他说好容易看着主的恩典勉强让他毕业的，结果现在他是做的最好的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他特笨，他就比不上别人，所以他很用心的去做，他做个电脑公司，现在做很大，做得很大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我们今天，我们很多的人，我们拿了很高的学位，如果我们没有上帝宝血的遮盖，没有圣灵的充满，没有基督的破碎，我们在世界上走得会很艰难的。我们不知道如何与老板相处，我们以为我们比老板高明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不知道如何与同事相处，我们觉得这个同事啊不如我呀，啊，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想法都是自己最好，啊，自己最好，所以我们就走不远，我们就走不远。初代的教会那个时候，当他们慢慢开始往下发展的时候，他们到了第六世纪的时候，变成了天主教。在这之前有一个罗马的君王叫康斯坦丁，他信了耶稣，他并不是真信耶稣，他是想把这个国家怎么能够治理好。他突然发现他过去信的宗教不能给他国家提供任何东西，因为在过去信的宗教，他们罗马信的是信很多乱七八糟的宗教啊，尤其他们拜女神，拜女神纳德米，我们知道有个很美丽的维纳斯，你们家里可能摆着断半个胳膊那个啊，那个维纳斯，那就是当时他们拜的女神呢、啊。放在你家里要小心呢、啊，最好把它扔出去，你不要觉得什么艺术品，那是女神。当他们拜女神的时候，他们的道德相当的堕落，整个罗马的道德相当的堕落。如果你查考历史，你看到罗马政府怎么毁掉的，就是因为他道德的堕落。当他道路堕落一到程度，那些国家的精英包括那些大法官们，那些议会的人，包括君王，都在想如何来提高这个国家的道德的层次，所以他们选择了基督教。康斯坦丁325年归向耶稣基督，先是他妈妈信了主，他就信了主，他一信主就不得了，命令全国都要信主啊，所以这个信呢、啊、也不是真信，是命令信的，所以不信的人砍头，那不就完了？那不都信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他把所有的神其他的其他都扔了，然后他们就因为他们拜女神拜习惯了，耶稣基督是男的，天父也是男的，所以他们就找了谁呀、啊？耶稣的妈妈玛利亚那个样就拜，其实还是跟那个拿德米差不多。所以这个教会啊就开始走向腐败，教会就开始世界进入到教会来，世界进入到什么？世界上有职务，教会就有职务；世界有级别，教会就有级别啊，世界有皇帝，教会就有教皇，对不对？世界有大神，教会就有主教，红衣主教。所以我们看到是教会开始不是按照圣经在山上的样式来建造，乃是按照世界的样式去建造，所以教会开始堕落，真理开始离开，所以教会不再讲真理，教会讲很多很多人为的东西。那个时候老百姓啊读不懂那个希伯来文，也读不懂希腊文，也读不懂拉丁文，在整个欧洲的教会多少的圣经都是拉丁文写的，读不懂怎么办呢？谁能读得懂啊？ 都是神父能读得懂，修道士他们从小就在修道院里长大，他们学的就是拉丁文，所以那修道士最少都有三种语言，多了都六七种语言，熟练的运用的，所以他们可以读得懂圣经，老百姓读不懂圣经，所以他们怎么讲就怎么是，他们怎么解经别人就怎么听。今天我给你解经解错了，你可以对我提出质疑，因为你有这本圣经，对不对？你读得懂，你知道神对你说话，你神知道神所说的话每一句你都知道。如果我讲的不对，你对你说牧师你讲的不对啊，我就得悔改啊，我就得悔改啊。可是那时候神父不需要悔改的，我怎么不对？你拿圣经我看看，你不懂。后来马丁路德他们改教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就把圣经翻译成德语、英语、法语啊，后来把它翻译成中文，每个神的儿女都可以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因为幔子已经裂开了，我们可以直接坦然无惧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我们人人皆祭司。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。我们看到当年初代教会那样的腐败，那样的腐败，人们开始把钱当作那么重要的啊，然后教堂这教皇为了建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呢，就提出一个新的观念，叫做炼狱的观念，炼狱就在地狱跟天堂中间，圣经没有这么说，圣经说出了天堂就地狱啊，他说在这中间，人死了先到炼狱去，然后你给钱给的多就上天堂，给钱给少下地狱，那么教堂你很快建立起来了吗？所以这些教会，所以有人批评我们基督教，说我们基督教过去历史上，我们不要为自己的历史错误辩护，我们承认我们的错，在教理上当我们远离神远离圣经的时候，教会就走偏了，但是今天我们回归到神的话语中来，我们重新要圣灵引导我们走在圣经的话语中，我们按照圣经按照山上的样式来建造荣耀的教会。所以不要怕，我们今天当我们看到当神恢复工作的时候，教会开始兴旺。马丁路德、加尔文，我看到慈运里他们改教的时候，整个改教的风潮遍及了全世界啊！今天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可以直接的来敬拜我们的上帝，我们赞美主，我们可以不再尊金钱为我们的主，我们称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主。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的时候，这个国家就改变，这个世界就改变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前几天我看到一个资料，现在很多的国家他们开始归向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看这个国家完全就不同。韩国，你看到今天的韩国在短短的50年半个世纪里边，基督徒的比例从3%啊达到了现在基本30%到40%。韩国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看到韩国的教会多兴旺，就在我们这个华盛顿地区，你看到有多少韩国的教会，你只要到一个美国的教会，那个牌子下边就有韩国的牌子，对不对？你看没有中国的牌子？没有，没有。有一天我跟一个韩国的宣教师吃饭，在 Times Corner 啊，他去中国宣教，然后就跟我聊天，我说你们这个华盛顿地区有多少韩国人？他说10几万。中国人呢？我说中国人可能差不多得20万啊，中国人华人20万。那我问说你们有多少教会？哦，他说有差不多有差不多500-600家吧，应该有。他说你们多家？我说我们40多家啊。我说你们1000人以上的教会有几个？他说好几十个。我们1000人以上的可能就一个啊，好像马里兰那个Bible Church可能有1000人，其他可能都没有。你看到，所以在美国的韩国人呢，差不多基督徒的比例达到80%， 80%。所以你看韩国人那种精神啊，是不一样，是不一样。你韩国在往前发展，这足球我们都踢不过人家，13亿人踢不过3000万人的这说不过去嘛，对不对？人家踢进4强了那一年，你看他踢的球，他技术好吗？也不怎么好，哇，就有圣灵的同在，夸夸就愣踢，你不管怎么样，到门口就能踹，你到门口，哎呀，犹犹豫豫的就完了，人帮人家球断走了，所以你会看到就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在非洲，现在基督徒的比例是增长最快的一个地方，就非洲，非洲过去都是伊斯兰教，还有巫术教，那些乱七八糟的统治的，可是今天非洲飞速的发展。飞速的发展，你看他非洲大复兴那个片，你看布永康在非洲布道，一次的布道会70万信主，70万人一起信耶稣，一次布道会300万人来参加。就是布永康牧师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说，你们中国人将来要在天安门广场搞布道会，这太小了，天安门广场顶多坐100万人， 还包括长安街，我在那做过100万人吧，就挺多了。他们怎么办？他们在非洲把荒原里边把那地一铺平，推土机给它推平了，300人聚会，哈利路亚，根本看不到牧师的脸，我告诉你，全是看大屏幕，就一呼召100万人信耶稣。你看过那照片没有？哇，那个人说哈利路亚，一举一举的，我看那个黑色的森林一样，哇，都信主。再一个国家就乌干达，大家知道这个国家吗？内战疾病不断，这个国家最著名的是什么？乌干达艾滋病。这个乌干达艾滋病的比例是1/3，30%几的比例，全世界最高的比例，艾滋病，很多小孩都得艾滋病。乌干达经济非常的落后，经济非常的落后。当福音传到了乌干达的时候，对这些贫穷的人，这些在疾病中捆绑的人，他们看到了希望，所以很多人信耶稣。他们一信耶稣的比例相当的高，现在乌干达到50%的人信耶稣，差不多一半以上，总统都信耶稣，都成为基督徒。所以你看到这几年乌干达的变化，他们从那种内战里边脱离出来，从疾病的捆绑中、咒诅中脱离出来。那些那个国家的政权的官员们，一遇到问题的时候解决不了，就找牧师，搞牧师为我们祷告。后来那牧师又为他们祷告，为他们祷告，突然发现，因为乌干达有个捆绑，就是那种魔鬼的巫术教的捆绑，那个巫术教统治着人的思想，所以牧师们就祷告啊，然后我们就在属灵里面打破那个属灵的那个邪灵的堡垒，哇，人们就得到释放，所以人就归向耶稣基督，归向耶稣基督，所以他们的那个经济增长率开始起飞，最近三年连续三年都是6%、7%、8%的经济增长率。艾滋病啊，艾滋病的比例从70%降到8%啊，70%，我说还说少了，我刚才说了30%，70%艾滋病的比例。所以当每一年开始的时候，新年的时候，总统会带着文武百官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，来宣告这一年把国家交给耶稣基督。感谢主啊，我们看到这种变化，多少贫穷的人他们得到释放，所以这就是教会今天的荣耀和工作。那我们当我们看到教会这样建造的时候，我们面对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就有能力，我们来战胜世界，我们来战胜世界。当福音传到一个地方的时候，人的生命就开始改变。可是随着教会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世界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临到我们，越来越多的临到我们。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。所以保罗说，所以弟兄们，为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在罗马书的12章，保罗对每一个弟兄姊妹讲到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2章2节，什么意思呢？不要被世界所掳走，不要被世界所战胜，不要为世界的事情来充满你的心，要用神的事情来充满你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那这是太重要了。有一个台湾的弟兄，他非常的有钱，非常的有钱，就像那天来到我们中间那个 Paul 一样啊，很有钱，很有钱。没有信主之前，他的一切都是钱为主，他的生命的重心就是金钱啊，金钱。他买了很多的地产，他买了游轮，他的游轮不是小游轮啊，是大游轮，大船，能开远海的大船，享受。有一天他信主了。神开始说，你的生命的价值在哪里？问他一个问题。哇，他就想这个问题，他想不明白。他一天祷告说，神说，你的生命的价值在哪里？他就每天想到他那个轮船的停船费，就好多好多。他的生命所有的时间都被他的房子、轮船、股票占掉了。他想跟一个好朋友约吃饭，没有时间，没有时间。他的生命意义在哪里？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的生命意义在哪里？有一个芝加哥有一个教会，非常的大， 这个教会叫 Will Quick Community Church， Will Quick， 柳溪，翻译成柳溪。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叫叫这个主任牧师叫 Bill Hybels， 我常常跟 Rock Wallen 搞混 ，Bill Hybels。Bill Hybels 在他一本书上，他是个律师。有一天，神呼召他放下律师的工作，他去做牧师。律师跟牧师差很多，你明白吗？律师是能赚很多钱的，牧师是赚不到那么多钱的，明白吗？律师是很可以开很好的车的，牧师不太好意思开很好的车，也没钱买，我告诉你。所以律师的生活方式跟牧师是完全不同的。律师在世界上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牧师不可以，牧师不可以。但他愿意放弃律师的，做了牧师。这个教会很快的发展起来，这个教会现在有20000人。我去十几年前我去看过他们的圣诞节的那个圣诞剧，哇，不得了，那连骆驼都牵到屋里去，我告诉你，那教堂很大的，那个演得很好的。所以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一个人呢，首先要找到你生命中的核心价值。听着这话，核心价值，弟兄姊妹，请问你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？你的核心价值是什么？他说，如果你没有找到你的核心价值，你的一生没有价值，因为你没有为那个核心的价值去奋斗过。哇，这句话很有意思啊！我就常常想，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？台湾这个弟兄，他没有信主之前，他的核心价值就是他的金钱。他的游艇，他的豪宅，这一切是他的核心价值。他信了主了以后，有一天上帝问说，你的核心价值，你的一生就是为了这个，他就发现他变成了游艇的奴隶，你知道吗？他变成那个房子的奴隶，他根本就没有核心价值。有一天他明白了他的核心价值，神呼召他。他有一天他跟一个人宣教到佤邦，缅甸的佤邦。这个民族啊，这个佤邦没有学校的，穷得不得了，没有学校。这个佤邦差不多有10几万人，都是游击队。你看，那《Time》杂志不有一个封面？有一次登到一个佤邦的小孩，那个小孩叫童子军的，14岁，领导着佤邦来跟缅甸政府打啊，是不没有8岁不9岁，两个哥俩，那个哥哥像个女孩一样梳着长头发，那个弟弟长得很凶，叼着个烟卷，拿着冲锋枪，那个就是《Time》杂志登了封面，就这个佤邦。这个佤邦，所以这个佤邦连需要都没有。他到那看了一次，他知道神知道让他知道他的核心价值。他回去卖掉游艇，卖掉房子，他就去了佤邦，带着妻子孩子就去了。他在那办了一个学校，这个学校现在有3000个学生，是缅甸的最大的，佤邦最大的学校。你想到这个学校，这么大一个民族。就这个学校会给这个民族带来希望的，这个学校会成为这个民族的总理、教育部长、老师、教授、科学家、工程师，都从他的学校出来。哇，他找到了他生命的核心价值。弟兄姊妹，将来这个民族会改变的时候，人们都会纪念一个人，一个基督徒，他来到这里，把这些孩子们四处在野地里玩的孩子们来接受最好的教育。今天我们感谢主，很多弟兄姊妹到中国贵州去，到云南去办学校，帮助那些贫困的孩子。我说他们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核心价值，这个核心价值是在永恒里面被纪念的，在这核心价值在今天被看见的，它超过了你的生命的一切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脱离金钱的捆绑，不把金钱当作主。金钱是上帝给你的祝福，不是你的主，不是你的主。那个金钱就要为上帝所用，它才有意义。如果不为上帝所用，什么意义都没有，金钱会成为罪恶的，你想是不是？我们感谢主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哎呀说我们金钱这个你看教会需要建堂了，说要奉献了，很多人就走了。有一天我们教会来了一个人，我说为什么来我们教会，他说我们的教会建堂，牧师天天讲奉献。我就觉得这牧师老讲奉献，不要去了。你看到没有，建堂你就不要走，建堂赶紧去啊，给他奉献呢，把教会建起来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核心的价值。 Amen。 我们要找到核心的价值啊。所以有个预言说，有一只猪和一只母鸡在路上走，他们看到路边有个慈善的广告，是帮助穷人募捐早餐的。这个鸡呢就很聪明，他就对猪说呀，我们应该尽点我们的责任，贡献一点我们的能力，说这样吧，我贡献一点鸡蛋，你呢贡献一个火腿吧。这个猪说好吧。哎，突然猪是笨了一点，可是他也会想嘛，他一想他说不对啊，哎，你的鸡蛋你生了还可以生啊，我的腿拿掉就没有了，我的腿就是要把全部献上的，我献一条火腿就是献掉生命。所以猪都懂得什么叫做奉献，全然的奉献，什么叫做主。所以有人说新约教会需要奉献吗？我说新约教会奉献是百分之百，就像火腿一样全献上，知道吗？不像鸡蛋似的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要把世界当作我们的主，我们要把神当作我们的主，我们不要把今天当作我们的主，我们要把神当作我们的主。当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应用的时候，很容易我们就会看到什么是你的主。举个例子啊，有一个信徒要到学校里去啊，他找工作，有两处聘他，一处收入非常的多，但是这个工作他毕业了以后，这个工作充满了黑幕、欺骗、谎言、伪诈。还有一处工作呢，是为社会工作的，虽然正大光明，但是薪水少得可怜。你要选择哪一个工作？这就是你以谁为主。再举个例子，一个女孩子找对象啊，有一个是大老板，虽然年纪大一点，但老板大啊，你知道吗？钱多，房子大，有游艇，不信主，不信主。有一个是很爱主的弟兄，在教会里服侍，每天早上来排椅子啊，然后每天给我们安音响，然后每天做很多别人看不见的事情，还老被别人批评，没什么钱，收入很低。你选择哪一个？你那你很多人，我告诉你选择那个大富翁。然后我们还振振有词说，我可以带他信主，我可以改变他。我告诉你没多久啊，你就被改变了。哎，我有一个好朋友啊，这个就嫁了一个非常有钱的人，非常有钱的人。我跟我的师母也住过他们家，他的先生当时不信主，为了娶她勉强信主，受洗了，可生命里还是没有改变。他想改变他，改变来改变去，他也没改变他，就离婚了，离婚告终，两个孩子，孩子现在上中学了，两个孩子前天给我打电话离婚了。清水跟浊水到一起的时候，那个水是清了，是浊了，浊了。我告诉你，所以我们必须自己有能力。当我们在选择我们人生道路时，必须找到你的核心价值。你的核心价值是什么？如果你找不到，你一定患得患失，患得患失。那今天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要脱离世界的捆绑，我们要跟现在有个区别，我们跟世界不一样，因为我们是教会，我们是上帝的光，我们是金灯台，照亮在黑暗中的人。所以基督徒啊，要以基督为主，活出基督的样式，能够不被世界引诱，不走世界人走的道路。我们今天就得百倍，来日得永生，得奖赏。Amen， 哈利路亚。我们来唱一首诗歌，建造荣耀的教会。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神让我们来发光。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让这首诗歌也成为我们生命的勉励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耶稣。这首诗歌说，我们是你的百姓，我们属于你，都是你的百姓，我们正呼求你传扬你的圣名。在这黑暗的时代，你召我们发光，当我们寻求你面，主啊，显你大能，建立你的教会来医治这地，愿你的国度降临，建立你的教会医治这地，愿你旨意成全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来唱这个。
我们属于你，都是你的百姓，
时代，你召我们为你发光，主让我们尊你为大，尊你为主，主让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来建造你的教会，主啊，这个教会你是元首，我们是身体上的肢体，主让我们一起来建造，跟随元首耶稣基督，把教会建立在磐石上，让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与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同在。哪位弟兄姊妹今天你有感动，说主啊，我要尊你为大，我不把金钱当作我的主，不把世界当作我的主，我要尊你为主。你把手举起来，我为你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请放下，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今天说主啊，我也要成为你的儿女，为你发光，你把手举起来，我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弟兄姊妹？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我们把每个弟兄姊妹仰望你，把每个举起手打开心要尊你为大尊你为主的弟兄姊妹仰望你。 主啊，求你属天的祝福临到我们，让我们打开属灵的眼睛，我们看到主你在我们一生中的旨意，让我们找到我们生命的核心价值。我们知道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走天国的道路，我们核心价值就尊你为大，服侍你一直到永远。哈利路亚，与我们同在，与你的教会同在，让我们的教会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成为你的光，主啊，成为你的金灯台，主啊，能够照亮在黑暗中寻找的人，帮助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有信心来跟随你，让我们有信心来建造你荣耀的教会，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，建造一个尊你为大的教会，建造我们的家庭，建造我们的儿女。哈利路亚，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弟兄姊妹请坐。